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五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到旧约214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埃及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读经到此。
谢谢张毅姐妹的读经。在上一章第四章，我们提到以色列他们过约旦河，在约旦河里面取了12块石头立在基甲作为标记，让他们的后代能够晓得耶和华上帝当年所行奇妙的事，就是让以色列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常常被提醒要纪念上帝为他们所行奇妙大能的事。作为基督徒同样也是一样，每一次圣餐都提醒我们领受主的饼和杯是要纪念耶稣舍身流血的大爱，每一次的敬拜也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救主，让我们被提醒上帝的大能，上帝救赎的工作。人很容易忘记，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无论上帝在我们个人这个家庭在教会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那在这一段圣经第五章里面，主要讲到三件好像互不相干却又是彼此有关联的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从第二节到第九节讲到割礼，那第十节到十二节讲到守逾越节，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不过在这三件事情之前，第一节就先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之后，迦南当地居民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 靠海的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当时这些亚摩利人和迦南人的诸王听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神的缘故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顺利到过了约旦河，他们的心都消化，他们感到非常惧怕。因为对当地的人来说，当时上过两岸的这个约旦河好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这个天然的保护墙，是能够拦阻敌人以色列人过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就这样轻易过来了，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震惊和惊吓，他们完全丧失心智和胆量，他们也连和以色列人对抗的勇气顿时消失了。那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施行割礼。在施行割礼里面我们看到神要他们等一下稍安勿躁，不要轻举妄动。那如果从用兵作战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采取攻击的行动去攻打他们是一个大好时机，一方面可以攻其不备，因为迦南人根本没有想到以色列人没有桥没有船他们怎么可以过来呢，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就这么快就他们中间，所以迦南人他们根本没有作战的准备，因此以色列人可以攻其不备。第二方面，迦南人他们受到很大的惊吓，这个时候他们迦南地的人他们士气低沉，以色列人如果采取军事行动可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祭拜迦南人是一个千载难逢大好的机会。所以在人看来，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可以把握这最好的时机攻击迦南人，不过上帝却说等一等，不要轻举妄动，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割礼。那上帝这样吩咐好像这个青少年人已经穿好了运动鞋，手上拿着一个篮球，楼下有朋友在等他要一起准备去打球，这时候父母却对他说等等，你还没把功课做完，要先做完功课才可以去，明天要考试，你至少读完温习一遍，至少一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出去。你可以想象这个少年人拿着篮球穿着皮鞋啊，穿着这个运动鞋正准备和楼下的朋友一起去打球，听到父母亲这样说的时候，他一定感到很不舒服，感到很沮丧很挫折，好像觉得不可理喻。那上帝的作为这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也好像是非常难以理解。圣经常用父母或者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比喻上帝和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哪一个父亲如果常常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似乎就好像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的引导带领他的儿女，在一些家庭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合，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对父亲说爸爸我要看电视，我要上网看一下电脑，父亲可能回答说可以，不过先把功课做完，先练一下钢琴才可以上网。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孩子可能会抱怨说功课很多，如果等到做完的话时间就过去了，电视节目没有了，或者已经很晚了没有办法看了，他们觉得父母很扫兴，没有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甚至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就开始耍赖，装出一副要哭的样子，他反抗说不，我现在就要看，我要去玩，甚至可能还是会加上一句话说爸爸不好，爸爸坏蛋，我不喜欢爸爸，会不会这样说呢？那你很想做一个好的父母，但是面对孩子类似这样的反应这样的要求， 你有什么感受？当然孩子这样的要求和反应坦白说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孩子，他们不够成熟，他们想到只是眼前的快乐和满足。不过作为一个父母亲，考虑的是孩子长远的幸福和发展，父母所做的一些判断和决定很多时候和孩子的期待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的天父有时候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个人也觉得很扫兴，有时我们一心想要做某件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去做的，应该有所行动，不然就会坐视良机。我们虽然看到期待发生一些事情，要立刻把握好机会去做，不过这时候上帝好像故意跟我们开玩笑，要你等一等，不用急，先做其他的事，然后才可以照你的心愿去做。那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难顺服，甚至开始跟上帝讨价还价。那当上帝的答案还是说 no， 不可以，你的反应会怎么样？那很多时候你的反应就表现出你的个性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顺服上帝的安排和带领，还是不愿意顺服神，一意孤行。那上帝要以色列人等一下，不准许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不让他们趁着迦南人士气低落，以色列人他们士气高昂，可以一鼓作气去攻击迦南人，这是有胜算的机会，叫人感到难以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呢？接下来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更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上帝要他们做什么呢？行割礼。那这时候行割礼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们稍微回顾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34章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当时雅各带着他的儿女从巴旦亚兰，就是他的舅父拉班的家，回到迦南的时候，当时回到迦南地不久，雅各有一个女儿叫迪娜，那么他出去和当地的迦南人女子打交道，要和他们做朋友。迪娜出去的时候却被当地一个叫示剑的男人给强暴了。那示剑很喜欢迪娜，所以就来跟雅各提亲。雅各当时在那个地方因为刚回来不久，人生地不熟，所以对提亲这件事情也感到害怕，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不过迪娜的哥哥们就产生一个报复的心，因为他们玷污了这个迪娜，所以他们想要去对付事件。所以雅各的哥哥们迪娜的哥哥们就是雅各的儿子，就向这个事件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事件可以和当地的人一起受割礼，他们才把迪娜嫁给事件。那由于事件很爱迪娜，所以事件很成功的说服所有事件城的男人都接受割礼。当他们接受割礼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圣经说当第三天事件城的人受割礼之后呢，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儿子们就拿着刀杀尽了所有事件城的人。这众人正疼痛的时候，表示他们没有抵抗能力的时候，这时候雅各的儿子们就可以以寡敌众，胜了事件所有的人，把男丁都杀掉。那在旧约时代，医术没有今天这么进步，在行了割礼之后要经过3天伤口才会痊愈，所以那3天伤口是很疼痛，是身体最软弱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动过手术需要一点时间休息休养才能够恢复体力。那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5章，这里以色列人现在刚刚渡过约旦河来到基甲，基甲距离耶利哥大概只有2公里的路程。如果耶利哥城知道以色列人行了割礼，耶利哥城的人他们这时候来攻打以色列人，在他们身体疲乏软弱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因此上帝这时候要以色列人行割礼，从人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看来又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对约书亚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就好像上帝当时要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水高涨的时候过约旦河一样，都是一个很大的信心考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认为是大好时机，你认为应该乘胜追击或者采取行动，就可以有很大的益处，就好像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上帝这时候却对你说 no， 等一下，稍安勿躁，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而叫你做另外一件事情和你现在想做的一点都不相干，甚至有时背道而驰，你真的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你在一间公司工作做得很好，那但是你同时也有一个机会申请到奖学金去外国深造，那按照你过去大学的成绩和你工作的表现，你大学的教授也很欣赏你，愿意为你写推荐信，觉得你的申请机会申请到的成功几率很高，所以你就申请了，然后也有教授的这个特别的推荐信。申请之后等了2个月，后来知道不被录取，你感到很失望啊，这是很自然的啊，回去继续工作吧，就等下次是不是有另外一次机会。不过当你正准备回去工作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主管知道你申请去外国工作，很不高兴，当然他不能随便辞退你，不过他诸多为难你，希望你知难而退，自动辞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一定难过，申请不到去外国，现在工作这里又好像受到打击，为什么这样呢？上帝为什么没有开路，没有办法申请到国外，而且在原有的工作上遭受到挫折，你不明白，难过是肯定的，甚至灰心，因为你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符合很多条件都符合，你也呈上了一些要求的一些履历文件，教授也觉得你的机会很高，你也向神祷告交托了，不过神没有开路，相反的，最后你受到上司为难挑剔，甚至连原有的工作可能也失去了。你会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是很真实的感受，甚至你想算了，对神失去信心，甚至不想来聚会了，放弃信仰了，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不要聚会了，且慢，或许这时候上帝对你说，等一下，暂时安静下来，稍安勿躁，不要冲动，认真的想一下，是不是神许可，是不是要让你得到更大的福气，那么一定去是最好吗？不一定。什么才是最好？他要给你是最，这是最好的，这是基督徒我们要深信，要常常思想的。就像诗篇34篇第8节第9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上帝为什么这时候要以色列行割礼呢？4到5节就告诉我们，当年出埃及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行过割礼，或因为他们不信耶和华的应许，他们已经倒闭在旷野死了。那么现在在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行过割礼，因此按照上帝的应许，所有要与神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要受割礼，通过肉体上小小的手术来表示他们要遵行上帝的约。那为什么上帝要在这时候让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就要明白割礼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割礼的设立就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创世纪17章，特别9到14节这样说，上帝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作为永远的约。然后下面说什么？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割礼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接受割礼就表明他们进入这个立约的群体，当然他们要尽上立约的义务，这个群体的义务也要享受这个群体所带来的权利。然后最后17章10节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那民中剪除不是说把他杀了，民中剪除就是说不算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把他当作外人、外邦人、外国人，不能享受以色列人那样的一个权利，他们突然就要说他不能享受上帝指明的那个权利。所以上帝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在3节到第8节 简单说就是两个重点，上帝与以色列立约，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的上帝，然后第二，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作为他们永远的产业，因此他们必须是上帝的子民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那怎么样证明他们是神的选民呢？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所以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正准备得约之前，他们要受割礼。怎么样有资格才能够承受上帝给他们这个迦南的产业呢？就是成为一个立约的这个群体，立约的记号就是受割礼。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受了割礼，他们才能够承受上帝给他们产业。所以上帝要以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在还没有进去得地之前先行割礼，才能领受迦南地为业，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礼物。如果不行割礼，就没有与上帝立约，上帝就没有义务要把这样的一个迦南地赐给他们。没有行割礼就不是上帝的子民，那如果他们去进攻迦南地，这是他们的事情，与神无关，神没有义务要帮助他们得胜。所以他们在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以色列人定必须受割礼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割礼在行动上表明他们是相信上帝带领他们，上帝为他们征战，不是靠以色列他们的军队、他们的人数、他们武器配备，是完全在于上帝的同在、上帝大能的手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清楚知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借助征战去占领迦南地，完全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能够攻占迦南地得到胜利，完全是由于上帝，不是以色列人的能力。那同样的，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也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无论是学业、工作、人际关系或者侍奉等等，然后我们要得胜生活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当然依靠上帝的恩典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依靠，我们不需要努力，当然我们仍然要尽上帝的本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上帝的应许，他们还是要尽自己的本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尽力去攻占。不过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的同在，他们的攻占，他们去攻占迦南地是凭自己的努力，是徒然的。所以不尽自己的本分、不殷勤工作、不努力读书的人，不可能成功，不可能有好的成绩。但是不要以为说我们尽了本分、付出许多努力就一定成功，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人的智慧和能力是很有限。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事在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以为我们想得很周到、完备的这个计划安排就万无一失，不是的，人算不如天算，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殷勤努力尽上自己的本分是应当，但是如果要达到目标成功，还是需要靠神的恩典、神所安排的环境甚至安排的人等等。所以割礼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他们必须要尽本分遵循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选择割礼作为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有特别象征性的意义。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就说，你们在他里面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割礼也就是说要脱去肉体情欲，就像加拉太书六章那里说到很第五章说得很清楚，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是以圣灵相争，圣灵是以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胜过肉体的情欲。所以对旧约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与上帝立约的记号就是行割礼。今天对新约基督徒，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子民，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脱离肉体的情欲。所谓非人手所行割礼，就是受洗的时候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脱离肉体的情欲，洗去一切的污秽，如同割礼，割掉、割除一切的肉体的情欲。所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接受这个属灵的外科手术，对付肉体的情欲，割除一切的邪情私欲。这些肉体邪情私欲会拦阻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让上帝在我们心灵深处动割礼？一些淫乱的念头，与弟兄姐妹、同事、同学、家人之间的一些增进、妒忌的心， 甚至对老板上司的一些不顺服怒气，或者对配偶的恶毒对抗冷漠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需要，自我中心，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损失上。所以以色列受割礼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过去，三天之后伤口就痊愈了。所以在第五章第八节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住在自己营中的地方得到痊愈。那同样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动的这个属灵的手术也一定会痊愈。当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完成之后呢，就会挪去我们生命一些对我们健康成长的一些事物，经过一段时间痊愈，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在第五章第九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埃及的羞辱，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是埃及人嘲笑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原本他们充满很多的愤怒、不满、无奈。不过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们在旷野漂流多年，在旷野甚至漂流40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埃及人幸灾乐祸，嘲笑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你们在旷野比埃及更好吗？不是比埃及更惨。上帝带领你们到旷野是受尽苦头，最后倒闭在旷野，这是离开埃及的结果。所以埃及人嘲笑他们，这是以色列人受埃及的羞辱。那出埃及记32章提到摩西听从神的吩咐，到山上领受神的诫命。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山下等待，等待的不耐烦，看到摩西这么久都还没有下山，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边，要亚伦给他们做一个神像。所以后来亚伦照他们要求，用百姓摘下来的金首饰铸了一只牛犊来敬拜。那上帝就叫摩西下山，而且要向这些映着景象的百姓发烈怒，甚至上帝说要灭绝他们。在那个时候，出埃及记32章11到12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上帝。摩西怎么祷告呢？他说，耶和华上帝啊，你为什么向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然后说求你转意，不放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啊，这是摩西的祷告，求上帝带领一些人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使埃及人不要再嘲笑他们，好像只是把他们领出来埃及，却不能进入神应许的地方。那摩西的祷告当时还没有应允，以色列继续在旷野漂流，继续被埃及人嘲笑，一直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现在真的进入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埃及人真的也就闭口无言，埃及人就没有办法嘲笑以色列。所以约书亚就说，把埃及人把埃及的羞辱滚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也有一些类似埃及的羞辱，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某些过失或者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这些罪恶，我们被人嘲笑，甚至信主之后这些东西也可能随着我们不知不觉的，只能觉得我们虽然信了主也好像没有生命上多大的改变，虽然信了主，虽然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些犯罪的这样的一些个性等等，以致我们个人受到羞辱，教会受到羞辱，主的名受到羞辱，不是被人羡慕，而是被人厌恶，不是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而是让人继续看到我们信主也不像样。那这是失去福音的见证，这是很可惜，好像埃及的羞辱一样。那记得，如果某一个时候你想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你希望说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坦诚分享，你想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不过事与愿违，你觉得没有人注意关心你，你不被人接纳和重视，你感到很难过，那这是很真实的。或者你在教会面对一些事情，或者在家庭在各方面你真的觉得灰心，你觉得说上帝好像没有带领你，好像事与愿违这样。不过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等一下稍安勿躁，不要 轻举妄动，继续等候神。可能需要先做一件事情，当然不是说受割礼，而是先接受上帝在你心灵深处动一个属灵的手术，可能除掉你的自私或者自我那种嫉妒那种内心的情欲，让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直到你的喜乐可以满足，直到你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好，这是第一段圣经，施行割礼，等一下稍安勿躁，不要轻举妄动。第二段圣经，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领受埃及作为他们的产业，他们需要先与神立约，确认他们是立约的群体，上帝才会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所以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首先就行了割礼。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那这次守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第三次守逾越节。那他们第一次守逾越节是在当时还在埃及，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神迹，借着神迹一个神迹一个神迹，行了前面十个神迹，九个神迹，就是希望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过法老还是硬着心，一次一次的拒绝，直到摩西行第十个神迹，就是第十个灾害，来警告法老。那第十个灾害就是半夜天使要巡游埃及地，祭杀埃及一切的头生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不过以色列他们就得到启示，在门楣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面命的天使看见这些血就越过去，不祭杀屋子里面的头生的长子和牲畜。结果那个晚上，以色列他们呢就守那样的一个逾越节，面面的天使经过，看到以色列家家户都有那个血涂在门楣门框，就越过去。而埃及地没有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每个埃及地的家庭家家户都死了长子和牲畜，所以哀声四起。法老在那时候不得已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这个节日就叫做逾越节。那这是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前的那一个晚上，第一次守这样的一个节日，这是第一次的逾越节。那以色列人第二次的逾越节是在他们出了埃及后第二年，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守逾越节，那是民数记第九章第一节。守了第二次的逾越节之后呢，不久摩西就差派十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十个探子窥探回来，十个探子他们报恶信，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就说里面的人是巨人，里面的城墙高到我们根本不能进去，使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灰心丧胆，他们发怨言，他们埋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埃及，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和带领，甚至他们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埋怨上帝的结果，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倒闭在旷野。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们再没有守逾越节。所以第一次是在食灾守逾越节，第二次是出埃及之后第二年在旷野，然后之后就一直没有守逾越节。人会忘记上帝，但是圣经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慈爱全能的上帝说的，上帝既然应许了，他就要成就，他应许带领他的子民永不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他们亏欠神，在旷野40年漂流没有守逾越节，不过现在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应许之地，不但受了割礼，上帝也要在他们的敌人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在正月14日晚上，以色列人就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三次的逾越节。那逾越节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纪念上帝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个伟大奇妙的神迹，上帝透过祭杀埃及人的长子和牲畜，让骄傲自大甘心心肠的法老王最后不得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简单说，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脱离奴役的捆绑，得做一个自由新生活的开始。整个焦点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大能让以色列人他们胜过仇敌。所以当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行了割礼，还没有正式去征服迦南地之前，他们要再次守逾越节。尤其是新生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守过逾越节，现在让他们守逾越节，让他们印象深刻，知道这是上帝大能的作为。无论是过去以色列他们的祖宗 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现在也因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对于这些第一次守逾越节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脚搭在约旦河经过约旦河搭在迦南地上，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土地。虽然如此，他们能够面对这个骁勇善战的这些迦南人吗？他们怎么去攻占这坚固高大的城墙？他们有没有把握得胜呢？所以守逾越节就让他们回想当年上帝怎么样用大能的手击打法老，还有法老的神明军队，让他们祖宗可以顺利脱离法老的辖制，出了埃及。所以虽然现在摆在前面有强大的敌人和苦难，但是上帝的应许恩典能力也一定帮助他们经过，胜过这些迦南人，无论是强横敌人或者艰难环境。所以守逾越节是要再次的让他们提醒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过去怎么样帮助他们的祖宗，现在也可以帮助他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仇敌。那以色列人其实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因为在逾越节实在之前，他们有前面九灾都是神迹，神奇妙的作为。那么逾越节也不是以色列人经历最后的一个神迹，因为他们在埃及守逾越节之后，他们出来埃及之后，他们接下来过红海又是一个神迹。那么在旷野面对这个水是苦的，那么也把水苦的水变成甜的，那么天降下玛瑙磐石出水，这些都是神迹。那么他们也刚刚经过走干地过约旦河，这些神迹。所以现在他们守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的大能作为，让他们来到应许之地。换句话说，上帝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一直到现在进入应许之地，上帝也会继续的带领他们，他们可以不断的经历上帝的恩典，好像神迹一个神迹一个神迹的发生。就像我们每个人也都经历上帝的带领，我们教会同样我们也经历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过去在加利利堂聚会没有自己的地方，不过神也让我们在玉朗东翠杭那边几百万的建筑费、建堂装修费，几年里面我们还清所有的贷款，然后这些都是我们所经历的。那这几年我们也到乌兰这里发展福音施工，也开始了建堂装修，从这里装修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装修个别的单位。虽然前面还有贷款装修费大概整百万，这都是我们的挑战，不过我们相信过去神将带领我们，我们仍然依靠神的心去奉献，去经历神圣的手帮助我们。那我们也绝对不是说啊，以前几百万都可以，现在一百万杀杀谁，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这样心态，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接下来犯下的错误，他们能够攻占这个耶利哥，后来却在这个比耶利哥小的埃城却失败了，这是他们没有继续的依靠神。那以色列他们守了逾越节，十一节就是说他们第二天也吃了当地的土产，然后第二天玛瑙也停止了不再降下，这里表示他们在旷野的生活结束了，表明他们开新的地方，他们要过新的生活，出了埃及也离开了旷野进入了迦南。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守割礼，行割礼守逾越节。然后第三十三节到十五节，在进攻之前他们要看清楚是敌是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那约书亚既是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征战中得胜，上帝透过约书亚怎么样在迦南地战争得胜迦南人的过程，其实帮助我们学习在属灵战争的原则和真理。然后在第三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走干地过约旦河，但是他们能够走干地过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却没有照着一般军事的作战的策略继续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是停下来先接受割礼，而且在约旦河守了一个逾越节，也不是马上去作战，马上与敌人短兵相接。上帝还要他们做最后一个预备的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是上帝让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将来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得胜的关键是在乎什么？ 究竟谁带领他们，谁是他们中间的元帅。过去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由以色列人发怨言，摩西也因为他一时的软弱击打磐石，以致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只能在尼波山遥望迦南美地，不能进入神应许的地方，我们觉得很可惜。那现在耶稣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行了割礼，守了逾越节，然后就继续由耶稣亚带领他们去征战吗？在人看来就是如此，不过在这里不是，要去征战当得祭拜当地的人占领迦南地，领导权不是落在耶稣亚手中，而是先看清楚谁是他们的元帅，谁是他们的领导。那耶稣亚和以色列人有没有把这个领导权交给上帝？所以在这整段圣经里面，就看到它的关键到就是到底谁是元帅，这里显示了一个领导权的这个争夺战。当然耶稣亚这里把他领导权交出来，看来他好像交出领导权他就没有权柄了，好像不能做什么的。其实他不能做什么不是他输了，而是他降服在上帝面前。也正因为这样，耶稣亚就成为一个常胜的将军。在最后他与迦南人的征战里面，除了埃城短暂失败之外，他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为什么他能够得胜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不再做领导，而是让上帝去领导，是让上帝领导他们去征战。征战的方法、策略、时间、战争的原则都完全叫做上帝的带领，也好军队的元帅，所以他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得胜。那这是一个很特别奇妙的真理，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让上帝来掌管领导，我们就能够迈向得胜的生活，这是你我必须去经历的。那40年前耶稣亚也曾经被摩西差派和十一个探子去窥探过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坚固高大的城墙和住在里面的这些所谓伟人巨人，另外十个探子回来报信，都说他们里面的人身量高大，看他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弱小，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都灰心丧胆惧怕，不敢进去迦南人，他们大发怨言，甚至拿石头要打死打死迦勒和约书亚。虽然大概经过40年，现在约书亚过了约旦河，大进迦南地的时候，虽然已经相隔将近40年，不过你想约书亚想起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那我们就看到说在第5章13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那为什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呢？因为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有理由相信他是去观察敌情，在作战之前要先看清楚作战的前方情势，那么看耶利哥的城墙，哪一段的城墙是比较厚或者高，哪一段的城墙是可以防卫比较弱，哪里的防卫比较活动比较频繁，哪里比较松懈可以容易进攻等等。虽然约书亚在不久前有带领以色列人走靠着神的恩典走干地过约旦河，他经历神的帮助，他心里会有一个底，但是面对这个耶利哥坚固高大的城墙，相信约书亚心里面还是有点焦虑，不敢轻敌，所以有理由他相信他晚上自己一个人先走靠近约旦耶利哥城墙那里去查看。啊，正当他在查看的时候，不料看到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战士，手里还有拔出来的刀，在他对面站立。他立刻上前问，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你是站在哪一边的？那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耶稣也必须清楚知道究竟这个人是敌是友，那这是一般人常会问的问题。如果是友的话，那么是来帮助，那么就可以慢慢和他讨论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那如果是敌的话，耶稣亚可能也正准备拔出刀来，一场恶斗就可能要开始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可能分成两组，在两组玩游戏的时候，可能忽然间会碰到一个问题，一看到这个究竟你是那一边的还是我这边的，如果是对方是那一边的，你可能就会排挤他，推他出去，想办法消灭他，让他从这个游戏中出局。如果这人是我这一边的，就可以放心和他交换意见，彼此帮助，希望在游戏 里面得胜。那这样的现象不只是在小孩子的游戏，或者在一些游戏当中，成年人也可能是这样，尤其在政治上格外是明显。特别在无论是国家选举或者什么选举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哎，你支持哪一个人，你支持哪一个党派，你是站在这边还是那一边，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认同，站在同一个阵线，你是站在哪一边，是我们还是他们？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然后那个人对约书亚说，其实是反问，你是站哪一边，你是站上帝这边吗？那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是提醒约书亚，约书亚他不是耶和华军队最高的统帅，他只是统帅下面的一个军官，这是一个重要温馨的提醒。今天在人际的关系当中，人常常会争做领导权，做头，做老大，要听我的话，一种我说的就算，有一种痛快的感觉。有人说圣经教导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对不对？不过妻子很聪明，他说丈夫是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脖子，是颈项。那头要怎么样动呢？就要看脖子，要看颈项，要不要配合，受哪一个支配。那在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不断争夺领导权，谁最大，谁支配谁。那同样在一些工作场合里面也明争暗斗，谁最大，谁有权利，谁说了算，尽量往金字塔的权力高端顶端去，爬到金字塔顶端越高就越有权力，可以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得到名誉声望，人羡慕的眼光。有时不一定说你想爬到最高的位置，不过不知不觉有的时候面对这些情况，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是想与人争什么，但是因为别人想争取权力的缘故，他要争取一些人跟从他，争取他的支持者，因此即使你自己不想要参与与别人争，你不想做老大，但是可能你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会被人质问你支持哪一边，你支持他还是支持我，你是属于哪一边。某些时候你被迫要选边站，要你清楚表态。那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这个手里拔出来的刀，这个战士面对约书亚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特别，他没有落入约书亚话语的一个选择里面，是这边还是那边，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他清楚回答约书亚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说，我是站在耶和华军队这边的，我是从上帝那里派来的，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换句话相反的问约书亚，耶稣你所带领的军队是站在哪一边？耶稣让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领导权交出来，让上帝来发号施令，让上帝来告诉你要怎么样攻打一粒个城。美国林肯有一个小故事，当年林肯总统为了解放黑奴的缘故，面对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个战争打了4年的时间，在战争相当激烈的时候，有一天林肯总统的部属对他说，总统阁下，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打胜仗，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林肯总统听了是不是很高兴呢？没有。他怎么回答？林肯总统说，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不太清楚，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站在上帝这边。那林肯总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熟悉圣经。那林肯总统这样的回答似乎也表明他充分了解约书亚记第五章13-15节的真理，他把他领导权交给上帝，我是不是站在上帝这边，是不是要把领导权交给上帝。所以当听到这个手里拔出来刀的这个战士回答，我来是在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在14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那从人的角度来说，谁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从人的角度来说，约书亚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但是现在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碰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就交出他的统帅权，带着他的军队加入耶和华军队。他选择站在上帝这边， 他甘心交出他的领导权，因为约书亚对领导的真谛有充分的了解。那什么是领导呢？领导是带领方向，做领袖的人必须发号施令，决定要怎么样做。但是发号施令好像要人听从他，不是要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或者要得到更大的利益，不是作威作福。做领袖的目的是要结合众人的力量去完成使命，将他所带领的团队得到真正的益处，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做领导容易吗？不容易。说得更具体，做领导非常困难。那两个人有两个人不同的意见，三个人可能有三四种不同的意见。当你做领导的时候，要面对不同的需要、不同喜好的人，那要怎么样把这些不同意见的带往同一个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约书亚为什么甘心把领导权交出来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为约书亚他是一个军人，他清楚知道最高统帅负责一切成败的责任。换句话说，领导不是享受权利，而是承担责任。那弟兄们，那不要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是将你的头，我们就洋洋得意或者得意忘形，其实更需要恐惧战惊，责任重大。请问亚当和夏娃是哪一个先吃分别三树的果子？哪一个先吃？夏娃先吃。但是上帝来责问他们的时候，上帝先找谁算账？亚当。因为亚当是家里的头，上帝把不可吃分别三树的果子这个命令直接告诉亚当，所以出问题的时候，上帝先找亚当算账。所以头很好做吗？太太出了问题的时候，丈夫要负责；儿女出了问题的时候，父母要负责；当属下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的上司主管要负责任。当然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的错误做出的行为承担部分的责任，太太、孩子或者下属都要为他的错误承担部分的责任。不过那个做头的，就好像夏娃，他也要为他吃分别上树的果子承担怀孕的苦楚。不过做头的亚当，他没有禁止夏娃吃，而他自己更懒得来吃，他要承受更大的责任。那因此约书亚面对这个耶利哥坚固高大的城墙里面的人，是不是和40年前一样这样的高大，这样难面对？他有没有把握得胜？其实约书亚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他晓得这时候把领导权交出来，换句话说，当他把领导权交出来，现在攻打耶利哥城成功或者失败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不是由他来承担，是由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承担。那既然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统领，就一定能够打胜仗，因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就带着一个喜乐和敬畏的心交出领导权，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因为听从主人的差遣和吩咐。然后十五节就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句话听起来熟悉吗？在哪里稍微听过？我们看到在圣经哪里出现过呢？上帝在何烈山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说过历史的话，告诉他那他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然后摩西就接受上帝的呼召，顺服回去埃及，靠着上帝的带领经历许多的神迹，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靠着上帝大能的帮助，摩西举起手中的杖，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平安过约旦河，过红海，然后到旷野漂流40年，最后摩西在尼泊山遥望上帝应许的美地。那这是摩西的经历。那现在约书亚记这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先经过约旦河，河水分开的神迹，他们平安的经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约书亚先替百姓行割礼守逾越节。然后约书亚现在面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交出领导权，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无论是对摩西或者对约书亚来说，好像这里是一个文学的手法，一种交叉平行的手法，是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上帝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上帝与约书亚同在，他摩西一样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他把脚上的鞋脱下，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一方面表示尊敬， 因为古时代奴隶都是赤脚行走，脱靴代表臣服在上帝面前，愿意做上帝的仆人。所以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吩咐，把脚上的靴脱下来，不只是用言语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他现在把靴脱下来，一种行动表达他真的愿意做上帝的仆人。那脱靴一方面也是表示分别为圣，因为靴子沾满地上许多的尘土污秽，就好像我们一般上进去人的家，我们就把靴脱下，然后可能再换上室内的那种干净的靴才能够到客厅。上帝对约书亚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请问这时候约书亚是站在哪里？在耶利哥的平原，迦南地。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迦南地是充满罪恶的地方，充满拜偶像的地方，充满许多邪情事业的地方。那为什么上帝说这地方是圣的呢？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圣经里面的圣的观念不在乎是地方，圣的观念不在乎是那个物品那个物件，是不是上帝的同在，是不是上帝所使用的。所以有上帝的同在，那地方就是圣的。那现在上帝要通过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人的罪行，把过去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土地做回来。所以上帝盼望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可以秉公行义，过圣洁的生活。因此上帝吩咐约书亚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要把脚上的靴脱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有没有对你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你的家庭是圣的，你的工作场所是圣的，你的学校是圣的，那我们国家社会，我们这片土地是圣的。因为上帝乐意与你的家、你的学校、你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国家同在。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脱下脚上污秽的靴子，降服在上帝面前，愿意做上帝的仆人，遵行他的命令？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他就要透过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场所、所住的社区、在我们国家社会施行奇妙的事情，让你成为祝福的管道。那你是不是愿意把脚上的靴脱下？求主帮助我们，谁是我们的元帅？看清楚，不是我站这边还是站这边，是不是他来帮助我，还是怎么样？是我是不是真的是愿意把主权交下来，认清楚他在带领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学习稍安勿躁。我们认定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们，经过神迹，经过奇妙的作为，也让我们会继续依靠他，再一次经历奇妙的作为。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知道谁是我们的元帅，谁是我们的掌权者，让我们一生跟随他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你是我们主，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叫我们紧紧跟随你，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行。主啊，让我们正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顺服你到底。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